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来宾，大家主日平安。感谢神，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他。那在约翰福音的释经讲道系列，我们已经要进入到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了哈。那一般假如把约翰福音分作上下两部分的话，十一章是一个分水岭哦。读到十一章，十一章以前呢被称为神迹之书，大部分是在讲耶稣在众人面前行了很多的神迹。然后到了十二章以后呢，就被称为荣耀之书。那个大部分更多的是在讲耶稣跟门徒比较 private 的一点，在门徒面前对门徒的一些嘱咐啦、教导啦。那十一章的前半部分一到四十四节，约翰记载的是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这个经过，同时他也 再次又记载到了关于耶稣我是的这个宣告，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在二十五节，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那这整段经文是有着耶稣我是的宣告，也有耶稣让死人复活这样一个神迹的经过。那我相信读过这个福音书的人，对这段经文应该都是印象深刻的。那只是呢，我这一次在讲到这段的时候，我会预计分三次来讲完，分三部曲了。那我希望跟着事情的发展慢慢的来咀嚼，而不是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拉撒路从坟墓里出来了，他已经复活了，这样那我们已经知道事情结局了，我们就 miss 掉中间一些我们可以来学习的功课。那今天我讲这个算是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的这个首部曲，前序曲吧，叫做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那分享的是会关于我们如何面对生命当中这种不可承受之痛，特别是我们很关心的人他生了病，出了意外，甚至要面临死亡，那基督徒我们可以如何面对。下一次也就是下一周呢，主题是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我们会看到马大跟玛利亚他们两姐妹信心的起伏，信心的变化。那最后一次第三次是在复活节的主日，刚好就讲到耶稣 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那段经文，耶稣说拉撒路出来。今天的大纲呢，我们要先看到的是一个令人揪心的一句话，这个部分主要是会大家一起看过经文，然后做一些必要的解释。接着呢，我们就要从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这句话来思想，原来主所爱的人也会遭难，也会生病，甚至会死亡的。那第三个，我们就看看神既然让这件看起来很不好的事情发生，那背后的意义为何？希望能够帮助弟兄姐妹 ，maybe 就是你现在正在经历这样，你所爱的人他正在生病，正在面临很大很大的难处。那我们一起可以借着这个经文来思考，可以如何来面对这样的情况啊？盼望我们原本很纠结的那个心能够稍稍得着释放。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一起敬拜，一起祷告，更是可以一起来研读分享你的话语。主是的，人的一生总是会遇到生老病死，愿我们众人今天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要一起来聆听你声音的时候，你的灵就开始在我们心里面工作，亲自向正在面临这些挑战的弟兄姐妹显出你的所事，显明你的同在，并且赐下你的安慰。也可以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预备自己，装备自己面对这样的挑战，或者说我们也可以帮助到身旁一些有需要的人。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看到翻开这个自己的圣经，约翰福音十一章，假如没有圣经的话，可以使用会堂前面的圣经。那也请身旁弟兄姐妹帮助到不晓得翻圣经的这些新朋友如何找到约翰福音十一章十一章第一节，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第五节，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前面我们看到这几节都是关注在拉撒路他病了，他是一个患病的人， 然后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并且耶稣自己说这病不至于死。那在知道了拉撒路的情况之后呢，第六节，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耶稣没有马上动身前往伯大尼他们所在地，他也没有要像那个医治大臣儿子那样方式隔空的就凭着一句话来医治，把拉撒路的病给医好，反而还是在所居住地留住了两天，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那我们知道门徒会有这些顾虑，实在是因为之前两次讲到耶稣要被人拿石头打，那这都是在犹太地圣殿一带的地方发生的事情。那现在耶稣要往伯大尼这个地方，那其实就离耶路撒冷不远，后面的经文十八节有提到，就六里路的距离而已，也就代表耶稣要往他曾经有人要拿石头打的这个地方去。那所以门徒做了这样的一个提醒，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并没有担心自己会不会被人用石头打，他回答道说，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那从耶稣的回答，我们要除了知道说，我们应当要趁着白日要做工，赶快把当做的工作完，另外呢，凡是跟着光走的，也就是跟着耶稣去行动的，那么我们不用害怕会跌倒，反而是没有跟主同在，不跟着耶稣同去的，那就好像在摸黑着黑夜里走路，那这样的人会要跌倒的。第十一节，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那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那可是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耶稣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并不是像原本门徒以为的说他睡了醒了就好了吧，而是拉撒路死了。那到这边我们继续要解释一下，之前大家还有印象的话，第四节耶稣才说到这病不至于死啊，但是却现在却到了十四节却说拉撒路死了。那难道耶稣是这个讲的话是自相矛盾的吗？当然不是哦。那首先我们要知道经文里面的描述确实是真正拉撒路是真的死了，而且是死透了，等到耶稣到了以后都已经埋葬有四天之久的时间了。那为什么耶稣要说这病不至于死呢？这也不代表是说拉撒路真正的死因经过检验证明这个不是因为那个病才导致死，这并不是这样的意思，而是在告诉我们耶稣很显然的知道死不会是拉撒路最终的结局，死不会是拉撒路最终的结局。通常对所有的人而言，我们都看到死亡就觉得人走到尽头了，呜呼哀哉，一切都没了，完了。但是在基督耶稣里却从来不是这么一回事。那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他之前会说到这病不至于死，然后马上说到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所以这句这病不至于死这句话的重点并不是拉撒路他不会经历死亡，而是在说死亡并不是拉撒路最终的结局，而是神要借着这件事情来显出他的荣耀。那若是把整件事情后面我们看到刚刚讲到事情的这个完结篇43-44节，确实当耶稣讲到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还包着手巾等等，确实拉撒路真的在众人面前真的是死过了，但是却也没有停留在坟墓里头，死真的不是他的尽头，而是一个彰显神作为的过程，是一个显出耶稣基督荣耀的一个过程而已。那这个也就更可以帮助我们明白在第十五节耶稣这边说话的意思。那我就直接念这个和本修订版的翻译，因为更清楚一些。那为了你们的缘故，我不在那里反而欢喜，为要使你们信。那现在我们到他那里去吧。 英文 NIV 的版本基本上也是表达这样的相同的意思，就是在讲说为了要让门徒能够相信耶稣不是单单能够行那种使人病得医治的病得痊愈的这种神迹，事实上他已经行过好几次了，包括这光是约翰福音就讲过他医治那个大臣的儿子，然后他医治毕士大池那个38年的病人，然后又讲到一个医治他这个生来瞎眼的这样的一个瞎子，那这些都是讲到耶稣他能够医治疾病的能力或者是神迹的记载。但是这一次耶稣要让门徒能够知道他还拥有那个让死人能复活的能力，特别还是在拉撒路已经葬在坟墓里面4天以后耶稣才出现。那就当时的犹太人的传统习俗而言，那个都会认为说那个尸体都已经要开始发臭的了，耶稣才到。那就跟耶稣另外行的两次神迹，像那个广惠堂的雅鲁他的女儿以及拿因城妇人他的儿子的那个，同样也是死里复活，但是这边的死里复活又不太一样。所以耶稣他要使这个拉撒路从完完全全的死中死而复活，借此让世人知道而且看见他是复活，他是生命，耶稣是这样的一位神。那这也正是父神要借着耶稣所显出的荣耀。在听完耶稣这么一说之后，有一位门徒多马16节又称迪图马的，就对那同做门徒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他们愿意和耶稣一起同去，从原本很担心说，哎，我们去那边，耶稣啊，你是要拉比，你是要被人用石头打的，你还要去吗？哎，但是现在他们都愿意听从耶稣的话，然后一起和耶稣同去。那这个我们就把今天16节的经文讲完也解释完了。那哪一句话是这一段大纲的这个标题令人揪心的一句话呢？其实也就是今天的主题，主啊，你爱的人病了，你所爱的人病了。通常有人生病其实就已经够让人家难过跟揪心了。那像是主啊，有人生病了，或者主啊，我病了，主啊，我的家人病了，我所爱的人病了，跟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我想在不同的情况或者每个人的这个理解程度不同，那对于这个揪心的程度可能都有所不同。那主啊，有人生病了，就好像是我在转达一个其他人生病的情况啊，好比说彼得他的岳母生病的时候，就是有人跑去跟耶稣说，哎，彼得的岳母生病了，有人生病了，是这样子。或者是我们在替人家代祷的时候，那光是想到这样，其实我们就心情就已经蛮沉重的了。那另外一种 scenario 呢，是主啊，我病了，哎，是你，我自己啊生病了。那可能是个人向耶稣的呼求，好比说这个那个瞎子巴迪买跟这个耶稣的呼喊，大卫的子孙，可怜可怜我吧。啊，是啊，有时候我们自己真的可能到。假如说有时候我们人这个身体素质还不错，体能很强大，一点伤风感冒吃点药也就休息也就好了，那可能要真的到这个很难受啊，或者是病了好几天甚至几个礼拜了都受不了，那我们会有这样的呼求，主啊主啊怜悯我，主啊主啊可怜可怜我，我真的病了。然后呢再来，主啊我的家人病了，自己的家人亲人生病，就好像今天假如马大跟玛利亚他们自己跑去跟耶稣讲的话，就会这样，哎，我的兄弟病了，拉撒路病了，我的兄弟病了。福音书里面的例子，为着家人来这样迫切请求的，就刚刚提到那个广惠堂的雅鲁，或者是那个被鬼附的那个妈妈，我们常常家里小孩生病是最心疼的，就是父母亲了，或许是就是妈妈会更心疼一点。我记得我小女儿才快要满周岁的时候，身体就是发烧啊，怎么吃药也不会降温啊，然后就很担心。我们跑了医院，甚至到了这个 Children Hospital， 哇，着急得很。然后看他一吃药就吐啊，那这个搞得整间都这个很糟糕。然后我们心里也很难受，哎呀，那就想说到底怎么回事，查不出病来，哎呀，结果。原来就是这个类似像玫瑰疹这样，好像很多孩子都会大概在那个年纪都会发，然后就会生病啊等等。那可是光是这个好像还蛮 common sense 的，很多过来人父母都知道，可是我们那时候哇真的是吓得半死。 然后也是请教会弟兄姐妹啦、牧师来祷告等等。那这个、接下来这个、主啊，这个我爱的人病的，就讲到很像类似这样情况，就是为了自己心爱的人会特别特别的心疼，然后特别为他们来向主请求。最后一个，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那对我来说，可能最后这个所以特别揪心哦，连主所爱的也病了，就是我们自己，我们所挂念关心的人，我们所爱的人都已经会很难受了。那今天这个人不但是我们所爱的，还是耶稣所爱的。那我相信耶稣对他的爱肯定比我们对他的爱还要来得更深、更浓、更厚。那我们面对我们所爱的人病了，我们心里有多难受，那主看到听到他所爱的人病了，他心里肯定也很难受。我们面对我们所爱的人病了有多么的不舍，耶稣同样也会有很多的不舍。那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主所爱的人还病了，那肯定就更令人感到揪心哦。那同样也因为这样的原因，连主所爱的也要生病，甚至是要面对死亡。我们就进来到第二点，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首先我们来看看耶稣跟这一家人的关系如何。我相信大家都可以承认、耶稣真的很爱这一家、光是从经文的描述我们就知道、耶稣跟这一家人肯定是非常熟悉的、不用提这个人的名字是谁，不用两姐妹亲自跑过去耶稣面前，光是请人代为转达你所爱的病人、耶稣就知道他们在讲的是谁。另外根据路加福音的记载，也是一段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耶稣有一次在走路的时候进入到一个村庄，于是就进入到他们的家，有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很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那请吩咐他来帮助我。然后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那这边我们看到了耶稣能够去到他家。那另外还有一次讲到耶稣又跟这三个人在一起，是约翰福音的下一章十二章也有提到，可以见得耶稣很常跟他们相处在一起。光是福音书里面记载的篇幅啦，然后还有记载的这些描述这些事迹来看、可以说没有其他的人和这一家、三口、来这个这样的特殊、这样的特别、那更不用说今天经文提到、第二节讲到用香膏抹主是玛利亚、还用头发擦他脚的。那另外呢还讲到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可见耶稣很常到他们家，他们彼此和耶稣有非常信任的关系。那这也难怪，当他们遇到危机的时候，最先讲到的就是去告诉耶稣。也因为如此，当我们听到马大、玛利亚去告诉人家，主啊、主啊，你所爱的人病的时候，其实那个感受会更深一些，更不一样一些。那这件事情的发生，对于马大、玛利亚而言，他们心里面受到的冲击，所产生的情绪，他们内心的慌乱其实是可想而知的。我想并不会小于好像门徒在海上遇见风浪那样的一种彷徨无助，甚至惊吓跟恐惧哦。那其实我们比较少，现在我们比较少有人真的会遇到在海上遇到狂风巨浪，我们去搭的都是好几吨的这种游轮嘛，然后现在的卫星啦、导航也会帮助我们避免看风向啦、浪的情况等等，通常可以避免到这种海上真正海上的这个风浪。但是今天发生在这个主所爱的家庭里头的这件事情，也就是有人生病了，病得很严重，甚至快要死了。那我想我们多少都会面对到、那我们可以试着想想，今天我们是一个很爱主的人，很爱你，是很爱主的弟兄，你跟主的关系很好，你是很爱主的姐妹，就像马大那样好了。哇，这个热心的服侍教会每一个侍奉都多少都参与，那更是为主福音的缘故，很喜欢开放家庭来接待左邻右舍啦，接待新朋友啦，一起来传讲介绍耶稣的福音让他们认识。 或者你有的是像玛利亚那样的特质啊，你很喜欢啊听主的道，平时很 enjoy 读经、灵修、祷告的时间啊，多倾听主的声音，享受那个上好的福分哈。你知道主很爱你，也很爱你所爱的人。每次跟弟兄姐妹团契聚会啊，时间都是其乐融融，彼此的关系好得不得了。但是就在今天，你们当中其中一个人病了，或者是你最关心的那位弟兄或姐妹，或者是你自己的家人病了，而且还是在你完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你得知他的病情。明明还很年轻的啊，这个年轻有为的年轻人，一起侍奉的时候都非常喜乐啊，也看不出他有什么样的异状哈、啊，怎么忽然之间就收到这样消息？甚至还不只是一般的病，检验报告一拿出来，可能医生看了都眉头深锁，连连摇头。那我来到这个教会的前一两年的时候吧，以及在我毕业之后啊的两三年之间，就确实曾经至少经历过两次这样的一个情况，都是啊弟兄姐妹很熟悉的这个教会的这个弟兄哦，那平时也都很弟兄姐妹都是非常好，也有在侍奉，一起这个团契等等。那忽然之间啊，就是传来他们这个很不幸的消息，有的是一个是就过世了，一个是得到了癌症。那对教会当时的教会而言，都是非常非常的冲击哦。那更不用说对他们的家人哦，对他们的妻子也好，对他们的孩子也好。那一般遇到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想呢？可能我想大家一开始都会想说：“哦 ，no， 不可能吧？有没有搞错？要不要再多去检查一下，换个医院啦、啊，换个医生，找一下 second、third opinion 啊？甚至说要不要回台湾做一些检查更快一些哦？”那一开始我们往往都是没有办法去相信、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哦 ，no， 很不敢承认有这样子这个危机哈领导我们。那渐渐我们开始会思考，等到冷静了一下，我们会说，哎呀，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在这么年轻有为的弟兄身上，或者说、啊、为什么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呢？主啊，我哪里，难道我哪里得罪你了吗？我哪里做错了吗？哦，也会引发一些情绪上面，甚至会质疑神的公义，质疑神的慈爱啊，主啊，为什么我这么热心？我爱你，热心侍奉你，我还要遭受到这样的不幸哈、啊、挑战。我们会很想得到一个答案，神啊，你给我一个理由。这些都是人之常情，可能一开始会有的想法。那往往这个时候，我们很盼望神能够透过他自己的话，稍微得到一些安慰，或者是神会透过弟兄姐妹在我们身旁鼓励我们，为我们带祷。也透过神自己彰显他的同在，让我们的心得着那个平安哦。那今天的圣经呢，我们看到在马大、玛利亚他们家中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情，他们想到了耶稣。那这个也帮助我们看清一个真理，就是就除了我们一开始很难接受的那个 no，以及后来我们会问的 why， 那我们还可以想到一个 who 的问题，就是谁的问题。面对心中的伤痛跟苦难，我们未必能够马上得到 answer， 我们在问 why， 可能我们没有办法马上得到，但是我们永远都可以去到耶稣那里去。我们看到马大跟玛利亚并没有把痛苦隐藏起来，也没有假装自己非常的镇定，他们把最真实最迫切的需要去带到主人们，请人带到主的面前。那今天对我们来说，每一个人也是一样的，我们可能未必能够拥有得着一个答案，但是甚至啊，我们有可能我们永远都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真相答案是在哪里，为什么神要放这件事情在我们生命当中，可能永永远远也猜不透。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所有的困难跟疑问当中，我们都可以来到耶稣那边去，向他表明我们心中的不安也好，焦虑也好，甚至任何的情感都是可以的。不单单是要问 no， 经过了 no 跟 why 之后，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还可以问 who， 而且这个 who 的答案在耶稣那边。耶稣应许他会与我们同在，他知道一切问题的答案，他要在所有的事上掌权，他更愿意与我们一同承担那个我们没有办法承担的挑战跟伤痛。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向他说出，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这句话对你而言容易说出来吗？你曾经这样替人家代求过吗？可能，我相信，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非常有关怀恩赐的弟兄姐妹，这样的祷告可能是他们的日常哦。但是我也知道，可能对某些人而言，对于生死的事情看得比较一般，不会为此有太多的忧虑， maybe 他们就不会这么的感到迫切。那我自己大概在半年前，我的医院寄给了我一个档案，他告诉我说，哎，你在医院所有的 history 所有的 record 当中还缺了几样，其中有一样就是这个档案。那我以前都没有看过这个是什么东西哦。那还好他有中文版的，叫做医护事宜预立医嘱哦，连中文都快看不懂了。意思呢就是 Advanced Healthcare Directive， 意思就是说，我把里面档案大概看了一下，哦，很多好几十页，就是在说，当我遇到了紧急的医疗的事故的时候，是我自己没有办法做出决定的时候，那我先把这些问题勾选好，也事前和家人讨论好，说，哎，假如这些事情发生，不幸的事情发生，那要不要放弃治疗呢？诸如此类的问题啦，或者是家中还有谁可以为我来做出这样的决定呢？那也当然也包括，这个器官要不要捐赠啦，遗体要怎么处理啦，等等这些规划。那我自己是比较这个，像刚刚讲生死比较看淡的，我觉得好像我大女儿也是，反正我们都会在耶稣那边嘛，这个有什么？所以我比较可以跟他讨论这个问题。那我在想说，他 maybe 就是在我没办法做出决定的时候，他可以帮我做出这个决定。那我知道这个帮我做决定的人绝对不会是师母哦，因为他很不喜欢我讨论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份文件我到现在也还没签完哦，也还没有寄回去哦。那我想要 point out 就是说，其实每个人对这样的问题、这样的事情，其实都那个他的 process 处理方式是未必会一样的。那可能我们自己，你个人面对生老病死，你可以用一种态度 来面对。但是当你的家人，或者是我们要面对我们的家人他们的生老病死的时候，可能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我自己可以稍微看淡一点，稍微潇洒一点，但是对于深爱着我的家人而言，那若是从他们的角度来思考，那对于我的病痛也好，对于我的离世也好，可能是真的是很不容易的。那就在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也就思考，更多的思考一下，哎 ，maybe 拉撒路他并不会因为自己生命遇到病痛甚至死去而那么伤悲，为他感到不舍的是他两个姐妹。除此之外，还有一位爱他的主，这个是以前我没有看到过的。所以当我们面对自己生命的失去的时候，或者是病痛的时候，我们不要忘，绝对不要忘记，除了有深爱我们的家人之外，我们还有一位那位爱我们的主。所以我们更应当对自己的生命负责。是的，我自己可能可以很平静的处之泰然，面对这个生死。那我相信假如信主的，我们知道我们有永生的人，应当我们知道我们生命最终的归处是在天父的怀抱当中的，我们最终都可以在天家相聚。但是或许我们要因着我们身旁这些爱我们的人，稍微保留一下我们这些理性，允许感性的部分流落在我们与家人的对话当中。家人们对我们的爱心关心，那个都是非常真实的，家人们对我们的情感都是非常非常难以割舍的。我想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其他的人对于我们的生老病死会这样的不舍，会这样的心痛，会这样的难过，一定都是我们身旁那个最亲近的人，可能就是你的丈夫，是你的妻子，当然也包括你的孩子。既然如此，我们就要因着为着他们的缘故， 少讲一些真理上面完全正确的啊，我们反正都有永生，我们进天堂啊，担心什么啊？但是就显得没有那么多的爱啊，没有那么多的关心啊，所以稍微这个可以注意一下啊。那借着这个机会呢，我也想对于就是人啊，我们讲到灵性啊、理性跟感性这三点啊，我想做一些分享啊。这个 subtitle 叫做“成熟的灵命”。跟一个真实的情感，可能因为我们的这个华人的文化通常比较内敛含蓄保守一点，比较不会很容易善于表达自己内心的一些感受，当然也有我们这种传统的教导的包袱，男儿有泪不轻弹嘛，对不对？那当然也有可能是我们自己对信仰的理解的关系哦。那当然我们都知道身为这个有圣灵内住的人，我们要管理好自己的情绪，那这个当然是一种灵命成熟的表现，不要放纵自己的情欲，更是圣经很非常清楚的教导，不要让私欲诱惑我们，我们要常常提醒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要温柔啦，我们要节制啦，要能够忍耐啦等等。但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小心，就是不要以为灵命成熟的人都不能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好像我要成为一位属灵的人就必须得压抑自己的感受一样，要克制自己的情绪那样。所以我这边会讲说，良好的灵性当然不能放纵情绪，但是也无需压抑自己的情感。比如说既然我们是信神的人，知道神掌管明天，知道自己有永生的确据，知道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那么这当然都是正确的。那面对生老病死的时候，假如我们有任何的不舍，任何的哀哭难过，我们是可以适当的表露出来的。那有时候看到有些人特别容易感动，在听讲道的时候，在唱诗歌的时候，泪流满面，甚至在祷告当中会哭泣，同样我们也可以与他们共情，不要好像心里很不屑的那种感觉，这个有什么好哭的，对，其实呢这样，假如我们是那样子冷漠或冷淡的话，其实 maybe 也是有问题的。我们来看看圣经的一些人物的例子。我们想到当大卫他迎接神的约柜来到自己城中的时候，那他那个可是欣喜若狂啊。相对的那个扫罗的女儿，也就是他的妻子米甲，就是格外的冷淡，甚至还出言讽刺他，你是一个做王的，哎呀，你还跳成跟那个样子，成何体统啊。哎，可是我们知道神是怎么样评价这两个人，我们也知道米甲他的下场是如何哦。那另外呢，就像是约瑟，当他看到那个分别许久的哥哥们，然后当他得知到自己的爸爸跟自己的弟弟的消息之后，哇，那他怎么放声出去大哭啊。摩西呢，他看到百姓在拜那个金牛犊，他是非常非常生气，气到一个他把这个法板，写着十诫法板都摔碎，摔个粉碎。当约伯听到自己的孩子死去的时候，他是怎么样撕裂自己的衣服，在撕裂衣服，在旧约我们常常看到那个都是描写人极度忧伤痛彻心扉这样的一种情况。即便如此，神仍然称他为完全正直远离恶事的人。那我们也可以从保罗的书信当中体会到保罗他的用情至深，在腓立比书我们看到他这个内心所充满的喜乐，在其他书信我们更可以看到他灵里面的那个忧伤跟那个重担，当然也包括他深深的爱。我读这个哥林多后书的一句经文，他写道，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呢。他也在这个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要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哦。连保罗这样严谨的神学家，或者是这样这个宣教经验丰富的宣教士，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他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内心很多很多的情感。那这边举的这些例子，像大卫啦、约瑟、摩西约伯、保罗等等，他们与神的关系肯定是非常亲密，非常非常好的，但是他们并没有限制到他们情感的抒发，反而可以因着他们与神的关系来主导着他们真情的流露。 他们真情的表白。所以弟兄姐妹，圣经并没有要我们刻意去抹灭自己的情感，因为我们知道神本身就是一个带着充分感性的神，他会为人内心的悖逆而心痛，他也会以笑脸来帮助我们。耶稣自己曾在圣殿发怒过，赶走那些做买卖的，就在经文后，今天的经文后面就讲到那个耶稣哭了，耶稣哭了。神有这么充分的这些情绪的表达，那既然如此，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跟样式造的，自然也可以表达我们的喜乐，表达我们的哀哭。这些情感的表达并不是罪，并不是邪恶，更不用担心神会因此来责骂我们。反而那种会导致我们不敢在神面前放声歌唱，我们不愿意在弟兄姐妹面前大声呼求的这些因素，这些才是有问题的。那种认为，哎呀，遇到软弱的我只能自己来处理，独自面对，这样的束缚跟捆绑才是需要被对付的。当然我们也不要落入另外一个极端，当我们遇见到那种遇到那种未曾想象的困难的时候，感觉到无力招架的时候，我们也不应当就此一蹶不振，被自己的情感给击垮，因着自己的感情而受困，或者是被自己的情绪给吞没。我们要知道，没有任何困难比主的能力大，也没有任何的情绪可以夺取占据耶稣在我们心中的地位。因此真正属灵生命的成熟，不是没有情感，也不是被情绪来驾驭，被情绪给支配，而是学习如何让那位住在我们心里面的耶稣来掌管我们的全人，包括我们的理性，包括我们的感性，包括我们的理智，跟包括我们的意志。那回到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即便是我们跟耶稣的关系是这么好，他是这么的爱我们，但是也有可能生病，甚至要面对死亡。神有可能在我们料想不到非常意外的情况下，就把这样的试炼放在我们身上。那接着我们就进入今天第三点，究竟借着这样的事情，借着今天的经文描述，我们可以明白些什么，好让我们揪着原本这个揪着的心稍得释放。我们看到当马大玛利亚两个人打发人去告诉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之后，耶稣所回的话是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所以这边我们要注意到的是关注于神的荣耀。耶稣的这句话绝对不是一般人可以说的。假如今天你约了我要一起为你患病的家人祷告，我想第一个我没办法跟你说，这病不至于死，我还是会建议你好好祷告，然后听医生怎么说，看他要开怎么样的药，要你怎么样的 诊断跟治疗。当然那 我想我也可能不会对每一个人说出像是，哎呀弟兄啊，这件事情非常的不幸，替你难过，但是他总是为神的荣耀，好叫神的儿子，好叫耶稣因此得荣耀。假如你是那个正在面对困难的人，然后听见我跟你说神要在这件事情上面显出他的荣耀，你心里会作何感受？可能会说，哎呀牧师，你怎么那么没有同理心啊，怎么那么不会安慰人啊。但是弟兄姐妹，既然这是耶稣所说的话，那我们就要一起来学习聆听。当我们跟主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之后，虽然没有立刻得到病得痊愈的保证，也没有得着耶稣用那一句话就让病人从病榻当中起来恢复的应许，我们仍然要关注于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是什么呢？简单的说，就是当神的旨意成全的时候，神的旨意得到成就的时候，就像耶稣所说的，我在地已经荣耀你，因为你所托付我的事已经成全了。那另外神的荣耀也可以指耶稣他的身份被彰显出来，被人认识的时候，因着他做的某件事情让人看到了他真实的能力，他完全的慈爱心事。那这次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经文 这两部分的荣耀都可以看见。同样，这一次耶稣要我们不要再将目光只放在疾病身上，或者是只放在死亡上面，而是要关注到他所彰显的荣耀。所以我们可以来学习的是，当我们告诉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来求问神，向神寻求说，主啊，那可不可以请你让我知道你要如何在这件我看起来这么困难的事上得着荣耀呢？我们也可以告诉我们自己说，是的，我要看到神的荣耀，我相信神能够透过这样的事情显出他的作为，显出他的荣耀，因为神的荣耀远远大过我们面前的苦难。很多的时候，神就是透过信他的人，看他们如何面对面前的困难，来显出神的荣耀的。没有错，神所爱的人可能会生病，甚至要面临死亡。神的爱并不能让我们免于这些痛苦，但是他的爱却能够在痛苦当中成就那个更大的荣耀。因此我们要学会听见神的声音，我们要学会听见神的声音。假如我们只是从人听那些听从那些人来的话语，很容易再一次落入焦虑跟恐惧当中。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在面对极难痛苦的时候，都能够听见神对我们说，是啊，我心爱的孩子，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困难，让你揪心，但是这件事情真的是为了神的荣耀，为了耶稣基督得着荣耀。弟兄姐妹，当我们做好这样的心理建设之后，就是无论如何我只专注在神的荣耀这件事情上面，用这样的方式从小事上开始操练起，我相信当那些更大更困难的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更能够从容面对。在耶稣讲完这病不至于死，乃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之后，我们看到他并没有立刻前往，反而还多等了两天。所以我们要知道的是，要看见神的荣耀，有时候也是要学习等候的功课。这今天最后分享的三点都是跟等候相关的。我想大家都能够同意，等候是基督徒一生必修的学分。但是我相信很少人就是很喜欢等，特别是等神等耶稣的时候，我们特别不耐烦，我们总希望自己的祷告向神的求告就像那个限时双挂号信箱，我一祷完，哎，马上就接到回复，直到神给我一个答案。那对于等候的人来说，这个等候的时间总是特别的漫长，像度日如年一样。而且呢，人在等候当中啊，往往也很容易落入那种灰心、失望，甚至绝望，有时候还会开始怀疑，哎，神，你到底有没有垂听我的祷告？我向你的呼求，你听到没有？你到底有没有在使万事互相效力了？甚至会觉得，哎呀，神，你是不是再也不爱我了？你把我丢弃，不理会我了？从今天的经文让我明白一件事：耶稣绝对不会已读不回哦。只是耶稣的计划跟耶稣的作为，往往不是我们当下能够明白、当下能够猜透的。我们不要忘记，当时人在伯大尼的那两个姐妹马大、玛利亚。他们一方面要照顾重病的拉撒路，一方面要找人，哎，你可不可以帮我去跟耶稣讲一下这个拉撒路病了，然后看着拉撒路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身体的状况越来越严重，最后眼睁睁的看他在自己的面前这位心爱的兄弟就这样离世了。然后他们还不能，还有好多好多的事情要处理，按照犹太人习俗要为尸体包裹啦，安放在坟墓里啦等等，凡是处理过这个家人后事的人都知道，那是非常忙乱又是心里面非常煎熬的时刻。在这整段时间当中，这两姐妹不晓得在耶稣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晓得为什么耶稣这么久了都还没有来。今天我们能够知道这些对话，是因为约翰把他们记载下来。我相信当时的马大跟玛利亚都是完全不知情的，但是即使他们不知道，也不代表耶稣不知道；即使耶稣没有立刻出现，也不代表他没有掌权，他不会出现，因为他知道完全清楚 一切的事情，而且他拥有最整全最周详的计划，他正要按照神的旨意，以神看为最好的方式来成就他的工作。约翰在今天经文当中特别强调，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这里的素来就提醒我们，耶稣的爱从来没有改变，也不会因着等候的时间而有所改变。甚至当耶稣决定前往犹太地的时候，门徒在提醒他，哎，你去那边可是要被人拿石头打的，但是冒着被石头打的危险，耶稣仍然执意要往他们那里去。所以等候的时候并不代表耶稣不理会我们，也不代表耶稣不再爱我们了，只是他可能未必会按照我们想要的时间点，用我们所想要的方式来成就而已，来出现而已。实际上耶稣可能正要带领我们经历一个我们从未经历过的恩典跟作为。耶稣知道接下来门徒将要看见一件大事，更大的事，那件事情能够使他们信心跨越到一个新的层次。就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听见耶稣的门徒说，为了你们的缘故，我不在你反而欢喜，为要使你们信。就在这么令人忧伤难过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有一件事情让耶稣感到喜乐，让他欢喜，这件事情就是人信心的增长。不单单是以前对耶稣的信，我们还可以超过以往那个跨越的信心，这样的信心会因着我们对神更深的认识而被耶稣看见。如果耶稣当时马上就赶过去，事情很可能就像玛利亚马大所期望，哎，主啊，你如果早来，我的兄弟并不死。只是假如耶稣很早就过去，他们就只能看到耶稣医病的神迹而已。就因着这一次的等候，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大的神迹，就是死人复活的神迹。也因着这一次的等候，我们可以听见耶稣亲自来宣告一个更重要的真理，我是复活，我是生命。这样的身份比起耶稣只是一位能够行医治大能的伟大医生来得更加重要，这才是他要带来那个完全的医治，不是只有今生的医治，而是关乎整个人那个永恒生命的盼望跟拯救。他是复活，他是生命。今天弟兄姐妹，我来为这个信息做一个总结。当神允许更大的事情、挑战、困境、难处，可能是疾病甚至是死亡临到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往往是为了要带出一个他更重要的身份，为了是要成就他更荣耀更美好的旨意。那个部分往往是我们对他原本不是那么清楚，不是那么认识的，不是那么完全的地方。神要借此加添我们对他的认识，以及加添我们对他的信心。那当我们更认识他，对他更有信心的学习信靠的时候，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旨意就更能够完全了，而神的荣耀也就能够更直接的在我们从我们生命当中被彰显出来。愿神亲自保守他所爱的儿女们，所爱的我的弟兄姐妹们，一直到他的旨意成全得着荣耀的时候。亲爱的慕道朋友们，人的一生一定会面对到很多很多不同的风暴，包括生老病死。认识耶稣是我们一生最大的祝福，因为他是那位真正不单单是能够让人从死里复活，更是自己也能够从死里复活的主。他是我们一生最大的依靠，只要你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而且相信他在十字架上可以洗净你的罪孽，并且他从死里复活，那你用这样的信心来宣告，让他成为你的救主跟生命的主，那相信你可以因着有主的同在，在今生你看到遇见任何的风暴，你都不用担心，不用惧怕。凡是已经信主接受耶稣或者是决志的弟兄姐妹，我们尽快的接受敬礼，归入基督的名下，并且透过每个主日分别为圣来敬拜神，周间有熟读神话语这样的操练，和弟兄姐妹过彼此相爱的团契生活。那借着这样的生活的建立，能够帮助我们有更完备的信心去面对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挑战。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亲爱的主耶稣，知道你爱我们，为我们的罪受死，并且你从死里复活， 以大能显现出神对我们所有世人的爱。主，这真的是何等真实宝贵的一件事。主，现在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向主呼求，相信无论我们面对怎样的忧伤，怎么样的难过，主啊，你都知道。面对我们自己所爱的人现在生病了，主啊，你也都知道。愿神帮助我们能够定睛仰望你，关注在你的荣耀上，也愿神你在这一切事情上面能够显出你荣耀的旨意。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